这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，它相当的特别。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些撒旦出来了，但是实际上不是撒旦出来了，而是什么？第二章的结尾还记得吗？耶和华要兴起从圣所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兴起从圣所出来是怎么兴起？为什么在这时候从圣所出来呢？就是因为百姓啊，从这个古列王下令叫他们回来第二次建圣殿开始的啊，这件事情百姓要是与主同工啊，刚强壮胆不手软啊，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把它做完了，耶和华就会往下做事情。所以他往下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斥责撒旦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祷告的说斥责撒旦，捆绑撒旦，但是这是他对撒旦说，撒旦哪，耶和华责备你。怎么责备撒旦呢？是拿一个不只是一个不成样的大祭司，就是一个不成样的人摆在撒旦面前。因为像这样的人，像这样的大祭司，像这样已经被灭掉的以色列国，像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一群又重新回去做奴隶的百姓，这个都是谁的杰作？都是撒旦的杰作，对不对？现在耶和华从圣所出来了，他要做事情了。那第一件事情，责备撒旦，对吧？所以从这章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的影子啦。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穿着污秽衣服的人。我们是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呀？弟兄姐妹对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感想？为了这两件事情，耶和华为我们责备撒旦，我这个就很鼓励人了，对吧？你是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，可是居然能够站在耶和华面前呢？
不光是从火里抽出来的，再往上面推哈，我们的祖辈这边还不是太明显，但是我太太家里，我的岳母的爸爸呢，养了他们好像说是据说是8个还是9个，然后就养长大了一个，就是我的岳母。
哦，真的？
就养了那么一个。那后来呢，我的岳母的妈妈呢，后来信主。反正我相信，可能每家可能都有类似这样的，跟这句话连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有感受了。真的就是自从火里抽出了一根柴，它压上的芦苇，真的是稍微再用力吹一点，那个火就熄了，但是它就留下了这个余种。那我们今天还可以，就是这一家一家的，好像信主的又多起来，就是这样一个。
实际上，我从小吃药长大的。
哦，你是吃药长大的？
对，小的时候，弄不好的话就夭折了。但是神呢，保守我们的生命，给一点怜悯，让我们还能够站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虽然是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他会去掉我们的污秽啊！这真的是神的恩典。
一般我们会觉得说，好像我觉得自己污秽啊，有的时候是会甚至受这个撒旦的控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幅图画就很特别，很特别了。这正是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的时候。什么意思呢？谁能给我们解解啊？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？那责备撒旦就责备撒旦嘛。什么叫做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？怎么个作对法？
控告他。
怎么控告他？
他就把这个约书亚拉到神的面前，你看看你选的什么人啊，那么污秽，那么脏，能看什么用啊？
他这还不是说撒旦与耶和华作对，他尤其是跟约书亚作对，就是说你呢，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承接这个职分的，更何况到了这个地步，都圣殿都毁掉了，就是你们祖上啊，那行业啊，都已经失业了，以色列国都亡了，神已经都不要你们了，你这个大祭司有什么用处呢？更何况你是穿的是污秽的衣服，就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叫做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。什么叫做站在右边？圣经里面的右边一直讲到能力啊，他让约书亚没有力气，他让约书亚看自己觉得没有希望，我的确不是这块料子，我不成啊，我这一生呢，我不要说在世界上没有前途，我在神面前呢更是没有前途，对吧？因为耶和华亲手把这个大祭司这一行都已经给他毁掉了嘛，所以这个是很讨厌的啊，因为他不但是控告你的良心， 就是如果耶和华不说话的话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旁边又有一个撒旦，他没有任何的胜算，他真的也没有任何的盼望。因为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发展到现在来说呢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通通已经是不但被归于无有，而且被定罪了嘛，已经被定罪了。可是耶和华既然从圣所出来啊，再说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跟第三章是很重要，全地都要静默无声，凡有血气的不要出声了啊！因为耶和华从圣所出来，就是说他已经不再局限于他给摩西的那个会幕啊、约柜啊，他现在要出来做事了。他什么时候出来做事？就是在人完全失败的时候，耶和华要出来做事了。是越读你就越觉得鼓励人了啊！约书亚都不用说话，耶和华主动的开始说话。耶和华第一个责备就是撒旦，第二件事情吩咐使者给他换衣服。这个撒迦利亚在旁边看得高兴了，嘿，他三章五节他还喊起来了，你还要给他戴上一个荣耀的冠冕。在转瞬之间呢，这个耶和华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他做事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恢复就是大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神的面前又有一个大祭司了，那这个当然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嘛。洁净的冠冕，华美的衣服，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，这就行了，你一无所缺了。这撒旦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啊。就是神是帮助我们的，这个短短的从一节到五节的这个图画很鼓励人了。所以不管你目前在怎么样一个下沉的啊，就是没有盼望的状况，你要看见这件事儿。但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还有点可以啊，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衣服还不污秽，在世界上还有点搞头，那这一章圣经的这个经历你就经历不到了啊。这个不单是指着主耶稣讲的，也是指着我们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六节他就开始告诫耶稣亚了嘛。这告诫耶稣亚的话里面有几个重点呢、啊、替我们分析分析。
你是说遵行我的道
啊，一个还有呢，
遵守我的命令，
然后呢
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
这五个重点这有什么重要性？先说这整个加在一起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跟他讲这个话？
他是有顺序的。
还有呢？
哦、他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些话？
啊，对啊，但是不讲这个话又怎么样呢？他讲了这话又透露了哪一些更机密的消息？神要往前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下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与人来往。
他如果不讲会怎么样？这段话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什么东西？他如果不讲这句话，那尽管约书亚的衣服也换上了，对吧？漂亮帽子也戴上了，都干净了。华美衣服也穿上了，
这是他的责任。
哎，他的职分被恢复了、
嗯，
他的职分被恢复了，因为前面已经说了，耶和华要重新拣选耶路撒冷，再拣选西安，他再拣选这些百姓，重新恢复这些百姓，好像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。70年一满，他们一回来，这百姓唯一的一件关键事情就是什么？他们要把这个圣殿乖乖的赶快建起来，不要光去搞自己的天花板，对吧？你不要怕，就赶快把它建起来就好。那前面我们算过了，那建起来就再花个四年就建完了。它这个并不难建的，没有一大堆像所罗门的殿这么多的讲究啊，有雕花，又是香柏木啊，是贴金子啊，统统都没有。你就把他们粗枝大叶建起来就好了。你一建起来，神进一步会做事。他开始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重要的话是什么东西啊？除了你要遵行的还有什么？神又开始在百姓中间有个东西叫做我的家，我的院宇了。你看看，诶，他的子民，他的约，他的以色列国不是都给他扔了吗？可是现在就只要借着你们这些回归的百姓，自由的百姓，甘心乐意被耶和华的灵所改的百姓，后来把这个、啊、小圣殿啊，那么建起来，这个就叫做什么？我的家啊，你可以开始与我同工了。这个叫做我的院宇。那前面说过啦，这个哈该书讲到建殿，撒迦利亚书呢讲到耶路撒冷，哎。我的家一定是讲到殿，对不对？我的院宇呢就讲到耶路撒冷。 啊，你先别管他有没有复兴以色列国，他得了一群人，这群人叫做圣洁的种类啊，从以赛亚就开始预言了，这些人他们回来了，但是回来是有任务的啊。再往后你知道他圣殿建完了，这个城墙修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，他就在那安居乐业就可以了，就等弥赛亚来就可以了。那你看看这个东西跟我们像不像？他简直就是像极了，像都不能再像了。所以他跟约书亚讲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嘛，你们这一群人有数目的，对不对？四万两千什么八百九十六还是什么，我老是忘记这个数目，就是这么一点点人，余下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通通从这群人里面开始发展的啊。我们一直在说，包括耶稣所呼召的门徒，包括尼哥底母、哈拿，他们都是从这群人里面出来的，所以不得了啊。为了这群人，耶和华责备撒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聚集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啊，不管撒旦贴你贴得多近啊，也不管身上多污秽，这里面给我们的鼓励太大太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还常常想起来自己的污秽衣服吗？问题好像问的有点奇怪啊。
啊，今天做梦会梦到。
做梦还梦到啊？
对，是神在追讨。
我做梦倒是不太梦，可是我人还是常常想起来的。就是从前犯罪可以到什么样荒唐的地步，对吧？还有自己所说的话，这个那个，想想实在是蛮可怕的。但这些记忆就让我们紧贴着耶和华，然后也让我们怎么讲啊，就是不小看自己啊，因为我们身上的这，前面不是说嘛，一日之间要除掉那地的罪孽，我们都被主耶稣洗干净，我们身上得的这个义袍，神在神算我们为义，称我们为义，把我们抽出来，免得我们丢到地狱的火里边去。这些东西就不要小看呐、啊，不但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，尤其不要小看自己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约书亚假如小看自己的话，约书亚假如是个老中的话，他说：“你这我不行。”啊，我不行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只能在神面前呢，就是敬陪莫坐啊，到天国去扫地就可以了。还好约书亚从头到尾没说话，你知道吗？神给你恩典，你还得接受下来，你接受下来，你底下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直到目前为止，约书亚啊，说是大祭司啊，他们回来啊，也稍微在祭坛上献了殿，也守了逾越节，是不是？那究竟是怎么一天两天的事情嘛？但是每天他们还是有祭牲早晚的燔祭啊，献了。但到底这个东西，它有什么真正的意义？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？一直没有定位的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耶和华跟他讲，那这时候约书亚就需要干什么？刚强壮胆，神既然验中了你，把你选召出来，在撒旦面前为你辩护，那你这个人要是再说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个呵呵，我什么都不是啊，我胸无大志，人无常才，呵呵，这辈子就做个这个韭菜基督徒，那行吗？不行的啦。啊，所以这小段的圣经，你越是往自己身上摆的，你就越觉得它很特别很宝贵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亡国以后70年之后，他所有的子民被神抛弃，圣殿被拆毁，完全拆毁以后，正重新给约书亚和他的同伴任职。那任职难不难呢？任职是耶和华做的，衣服是神赏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冠冕呢，也是他替你戴上的，撒旦是他替你责备的，那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剩下的不多了，
查得到，
对吧？
穿上这衣袍，
啊，那你穿上就别脱，对吧？要听从我的话，要谨守我的道，这样就行了。因为底下刚才已经说了，耶和华重新有个家了，这不是说你觉得这教会怎么样，也不是说你要把这个教会发展到什么地方，而是说耶和华把这个叫做我的家、我的院宇，他现在任命给你了，你和你的同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， 那你说我做了又怎么样呢？你呵呵刚才已经说了吗？主耶稣的门徒约瑟、玛利亚、老西面、尼哥底母，全部都是这些人的后裔，了不起啊！真的是了不起啊！啊，就是那么一小撮被掳归回的人，神开始做大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圣所里边出来了。哎，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不是三章八节这句话跟德州有关系，而且跟这几天有关系，大家晓不晓得是什么事情？1993年谁来了？
来了呀，
来了，
是89年，可是还在山东呢。
那你也神的时候大事儿大事儿，天天在电视上看的大事儿。
93年的大事儿不知道，那时候衣食不保，一天到晚只管怎么挣钱。不管大事儿，谁的大事儿。
刚刚还没有从火里给抽出来。
谁的大事儿？
维克嘛。
哦维克江沙。
什么维克惨案？
惨案。OK，
都惨
了，我都不记得是哪一年了。
1993年。
2月28号。
对 ,2 月28号，所以你看嘛。
历时50天，这么吓人啊。
对对。
啊、哦、这件事情，对，这件事情是大新闻。
对 ,30 周年纪念。对。那一件事情他们把自己叫、哦。
这两天的新闻在纪念这件事情吗？
对，他不是在纪念了，现在的新闻不纪念这些事情，现在的新闻
啊，不是就提这件事情。
对，他们现在这种白人至上
主义、啊、我现在不大看这些白人的新闻。
对，攻打国会啊，这些人他们都会讲这个地方的，他们就 remember Waco。Waco 这件事情呢，是那个时候这个政府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。
嗯，
对策上完全是弄反了啊，他不太了解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迷惑的，因为里边就在讲了说这个政府就是敌基督啊，给我们作对啊，世界末日到了，我们就是最后那一小撮人，他们会拿武器来包围我们攻击我们呐、啊。啊，
那时候好像是说这是邪教，
但那个邪教叫什么名字？
大卫教派，
嗯，大卫教派，
哎，那就中
国，他是说是邪教嘛，邪教，而且是什么是也是什么共妻啊什么的，我记得好像
是。不
是
他这些，就所以说这中国人就是说这个新闻记者啊，他们都完全不读圣经的，连很多基督徒他都不知道，他那个名字叫做 Branch Davidian，Branch 就是枝条的意思。哎，就是大卫的后裔必发一支，就是这里出来的，就是撒加利亚这里出来的，就是这句话，完全就是这句话。你们看见，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就是大卫的 branch 发出，所以他把自己叫做 Branch Davidian。那中文那个时候新闻都写大卫支派，就乱讲的，他叫大卫枝条或者大卫苗裔，他们就是从这句话出来。他当然是个邪教，可是这句话最出名就是后来在维口发生了这个事情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是啊，跟圣经没有关系，可是也很有关系，尤其住在德州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这是这种阴谋论的在美国现在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常常会在这个2月29号或者他们这个惨案结束的那一天呢，是5月几号啊会有爆炸案、谋杀案出来，就是屠杀案出来，那时候炸这个 Oklahoma 应该是吧。也是选的这一天，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。那个叫什么 ,Timothy McVeigh, 后来做炸弹去炸 Oklahoma, 政府的那个炸死了好多人了。他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威口，他就在那边看。啊，以后到现在这些这个挺川普的那些啊，去攻打国会的那些人呢、啊、 他们也都是以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像他们的911一样。因为在这件事情上，政府啊显出他们的真面目啊，他们把无辜老百姓杀掉了。那川普他又要参选，他为什么要选在维口来发表他的第一次政见啊？又选的是这个日子一样的。那底下这什么意思呢？底下九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要有七眼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拿着有学问的给我们解释解释。
七眼、七灵什么的，
四章十节，他解释了，
给我们念念。
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
嗯，
遍察全地。见所罗巴伯手拉线陀就欢喜。
对了，这个当然跟最后主耶稣的那个七灵，对不对？七个金灯台都是可以对在一起的。那这个所谓亲自雕刻这石头要除掉这地的罪孽呢，当然就是讲到主耶稣，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一定是讲这件事情，又是说石头啊，都合在一起了。那第十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这个葡萄树、无花果树可能啊，请灵舍就是在传福音啦。从新约讲旧约，从旧约讲新约啊，新约是葡萄树，旧约是无花果树。所以这样这一章有没有一点概念呢？耶和华从圣所出来啊，按着顺序过来啊。第一个，他要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激动百姓的心，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回归到这里啊。回归到这里呢，哎，百姓坐着坐着坐到手软就停工了，哈该起来责备他们，然后他们在复工啊，这时候他们刚强壮胆开始建啊，还没建完呢，耶和华已经开始往前面讲了，你们建了一个这个圣所啊，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有，可是我给你们的应许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你说为什么要建这个圣殿？他建了这个圣殿，耶和华马上讲，我再拣选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干什么？我再恢复这个大祭司的职分。他责备撒旦，他自己有了一个家，他有一个愿语，好，他现在要往前面去了。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这就是指的这百姓这群人，他们在听的时候，他们约瑟和玛利亚的先祖还不知道这个话是对着他们讲的。可是这四万多个人里面一个不能少啊。里面不但出来基督，出来基督的门徒，出来在这块地上的人，到基督来的时候才有百姓，才有子民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件小事，几年就做完了，盖了一个小房子，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啊？但是主给他们的要求很清楚啊，一点也不难。这时候有没有再给他们律法啦？没有啦，
没有。
有没有再把十诫念一遍啦？
没有。
这是完全是给新约做预备，这就是耶和华从圣所出来，就是他非但不以律法来要求他的百姓，因为这个已经证明律法是一无所成，失败了嘛。那他要做的事情叫做新事，这个新事是什么？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你看嘛，明明是一个污秽的人，明明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但耶和华就要从这里开始做他的大事了。所以上帝跟大家讲了，这个哈该书、撒迦利亚书对主耶稣的预言是很重要，就是很清楚的，一点一点就跑出来了啊。那怎么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？要晓得了，你必须要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命令，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。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样，好像为真道辩护啊，或者怎么样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们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，哇，这所谓站立的人就是活人啊，你中间的邻舍跟你在一起，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的执事，一生的目的是在他们中间与神同在，和他们往来，这个是好重要的事儿，而不是说你个人要成为一个怎么样道心很高的和尚啊什么什么，真的不是那个东西。